乌克兰点名台湾零件帮助俄罗斯，美国战斧导弹援助乌克兰震撼普京。李强访问北韩藏信号，习的亲信恐怕被全部一锅熟。赖清德倾川普点乜得诺贝尔奖，馆长大嗌话斩元首被调查。法国政局动荡，前总理嗌提前选总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以色列同哈马斯喺埃及沙姆沙伊克进行嘅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川普提出嘅20点和平方案成为核心议题。即使谈判初期未达成具体成果，礼拜三即系8号，哈马斯表示，作为换夫协议嘅一部分，双方已经交换咗即将获释嘅以色列人质同巴勒斯坦囚犯名单，并在多方斡旋下展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次谈判标志着加沙战争爆发两周年，川普政府积极介入，派出中东特使魏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傅许南，他们将在8号出席在埃及举行的加沙和平谈判。川普称这两个人是 A 加团队，并且表示美方将竭尽全力确保协议落实。美国、卡塔尔、土耳其和埃及高层官员也都加入谈判，显示国际社会对和平进程的高度重视。谈判聚焦五大议题：永久停火、人质和囚犯交换、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运送安排和战后治理。哈马斯提出由巴勒斯坦国家技术官僚机构监督重建，加速加沙复原。以色列则坚持哈马斯解除武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华尔街日报指出三大障碍阻碍协议进展。其一是撤军路线图缺乏具体坐标。其二是人质交换名单争议，包括哈马斯要求释放政治领袖和归还遗体。其三是双方内部强硬派可能破坏协议。根据土耳其总统办公室8号公布的会议记录，土耳其总统艾尔段透露，川普曾经请土耳其说服哈马斯接受和平方案。艾尔段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展开协商，并未采取反对立场。艾尔段认为这个是重要突破，他亦希望美方解除对土耳其的军事制裁，恢复 F-35 采购案。谈判进展虽然缓慢，但各方斡旋者正努力缩小分歧。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雅强调，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实质保证，才能够确保战争不会重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呼吁各方支持川普方案，形容这个是结束悲剧性冲突的历史性机会。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据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统计，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 6.7 万人丧生，其中包括2万名儿童。 IPC 报告指出，加沙超过50万人面临灾难性处境，特征为饥饿、赤贫和丧生。以色列否认加沙出现饥荒，并且驳斥联合国指控他犯下种族灭绝罪。在谈判进行的同时，据霍士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以色列人质家属团体人质与失踪家庭论坛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推荐川普角逐和平奖，赞他为黑暗时期带来光明。川普回信表达感谢，重申决心令到所有的人质回家，并且彻底摧毁哈马斯。即使提名已经截止，这个举动仍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为川普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增添了道德筹码。现在谈判仍然在进行，川普表示中东已经非常接近和平，但卡塔尔官员提醒各方应该保持冷静，避免过度期待。各方能不能够克服障碍达成历史性协议仍然有待观察。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同以前这样，夜晚睡不好，日头的精神差了呢？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 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身体都变得更加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都很好卖的，即刻来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据报，中国已经暂停向澳洲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采购铁矿石，并且要求国企停止以美元计价的入口，改以人民币结算。专家直白地说，斩价就斩价啦，为什么系都要牵扯到人民币国际化呢？那样东西根本上就是技术官僚被皇上挖了个大氹。同时，澳洲社会还聚焦另一宗案件，每日邮报揭露了中国富家女杨兰兰极度奢华的生活方式。就在杨兰兰案件引发舆论关注的同时，中共突然宣布暂停铁矿石入口，引发外界怀疑两者是不是存在隐性关联。据巨亨网的消息，2025年中国和必和必拓签的长期采购协议到期，要重新签署2026年长期合同的价格条款。八月下旬开始，双方开始就铁矿石的价格展开磋商。中共开出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第二个是以铁矿石现在的市价作为长协价格进行锁定。这两个条件必和必拓都不答应。彭博社报道，9月30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称，中方和澳洲的必和必拓在9月底进行多次会谈，没有结果。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即刻发出通知，必和必拓将无法和中国进口商签署新协议，只有现在已经运送到中国并且以人民币定价的产品可以继续交易。这次举措是进一步向必和必拓施压，凸显北京希望掌握铁矿石的定价权。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这次事件是我们的皇上行使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国策以来的第一次对外实战。但我不理解的是，你斩价就斩价啦，为什么系都要拉上人民币国际化呢？这个是国内技术官僚被习近平挖的一个大氹。你今日逼着澳洲的矿商收人民币，听日逼着中东的王爷收人民币，就算人家都愿意收了，水池亦都收唔落几个账户啦。只要人哋攞住人民币去换美金，人民币就会被玩残啦。近日英国每日邮报嘅报道称，杨兰兰自14岁起就被父母送去澳洲留学，而家已经系澳洲嘅永久居民。综合网络爆料，杨兰兰名下有两架分别价值150万澳元同80万澳元嘅汽车，而且经常穿戴价值几万元澳元的名牌服饰，每年在乡内以消费的金额可能超过百几万澳元，是这个公司的超级 VIP 客户之一。 S 推主以色列战争发出的推文指，雪梨地方法院将第三次庭审时间定在这个月的17日，强制要求杨兰兰出席庭审。之后中共政府透过秘密渠道紧急和澳洲政府展开交涉，但由于澳洲当局不接受中共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宣布自这个月1号起停止采购澳洲生产的铁矿石，以经济胁迫的方式对澳洲政府施压。有网友留言戏称，看来捉杨兰兰是捉啱了，习包子急到扎扎跳，开始乱咁出拳。虽然现在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两者相关，但时间点上的巧合引发舆论热议。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杨兰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透露出高度的身份敏感性，甚至可能是某红色权贵的私生女。中共暂停澳洲铁矿石入口的时间点和杨兰兰出庭高度重合，而且坊间传闻她的家族涉足铁矿石生意，虽然无法核实，但值得关注。这场庭审可能成为观察中澳关系和中共内部权力运作的重要指标。 经济学人10月6号揭露中共基层治理的数位监控系统，引发国际舆论震撼。报道指出，中共在村镇层级设置电子监控墙，将居民划分为网格单元，并由网格员负责监控贫困人口、精神病患和吸毒者等高风险群体，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为治理原则，强调地方官员需要主动处理问题，而不是向上报告中央。这套系统自2004年试行，近10年来已经扩展到全国，划分超过100万个网格，每个网格大约1000人，由几名网格员负责。他们每日需要照顾老弱病残，调解劳资纠纷，监察环境并镇压潜在抗议活动。由于系统繁琐，官员戏称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网格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屏幕上打字和滑动鼠标，反而削弱服务民众的效率。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中共对科技监控的投入远超外界想象，即使中国面临经济困境和养老金不足，政府仍然优先建设监控系统。他批评这种偏执的监管方式反映了中共的执政理念，你可以没工作，租不起房，但我先要将每个人监控起来。 LT 进一步表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原本应提升人民自由，但在中共手里边竟然成为限制自由的工具。他指出，中共利用 AI 技术监控所谓的刁民，而不是改善民生，印证了西方对中国科技奴役社会的判断。 LT 警告，中共未来可能推动物理洗脑技术，他担心中共可能率先在全球推动人体晶片植入技术，直接控制人民的大脑，从精神洗脑进化为生理层面的控制。时事评论员龚子沈则从资讯封锁角度切入，认为中国网络与教育体制刻意阻断人民获取真实信息。他举例说，网上边有一个人开玩笑说，为什么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水平这么低，底下留言就告诉他，是因为有独立思考能力者早已经被封控。他形容中国人好像井底之蛙咁，没办法理解自身利益，只能够接受共产党的叙事方式。中共透过网格化管理和高科技监控，已经将治理渗透到社会最微细的层面。即使官方宣称这个举动目的是提升治理效率和社会稳定，但专家普遍认为，这套系统更加似是对人民思想和行为的全面控制，正在逐步将中国推向一个科技极权的新阶段。美国国会7号举行听证会，多位议员和安全专家警告，中共正在透过灰色地带战术推行一场历时几十年的非法领土扩张行动，意图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削弱美国影响力。会议主持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表示，北京的行动特登低过战争门槛，类似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手法。中共不单止以军事和行政手段扩张控制范围，还透过渗透、施压和威胁周边国家，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多位专家在会上作证表示，中共扩张涵盖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层面，包括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对南海资源和岛屿的非法主权声索，以及在印太地区采取欺骗性和胁迫性策略。即使2016年上次仲裁法院裁定中方主张违法，中共仍拒绝承认，并且加强军事化行动。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统计，2010年到2020年间，南海海上冲突事件里边 ,79% 涉及中共海警或海军舰艇。中共舰队频繁环绕行驶澳洲周边海域，和菲律宾海警船在敏感水域发生碰撞，并且几乎每日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甚至疑似涉入西太平洋海底电缆破坏事件。华府智库 民主防卫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高级研究员雷格辛格顿指出，中共的策略采取渐进和模糊的手法，意在避免触发美国红线，同时削弱台湾信心。他警告，中共军演频率激增，恐怕使到美军难以辨识真正入侵行动。海江基金会 C-Line Foundation 执行主席鲍威尔补充话，菲律宾军方官员已经将中方的行径归纳为 ICAD 战略，即非法 illegal、胁迫 coercive、侵略 aggressive 和欺骗 deceptive。他强调，若果美国和盟国未能够建立更强的防御和威慑机制，中共扩张将更无所顾忌。他警告，我们已经深陷一场几乎未察觉，竟然持续几十年的灰色地带战争。与会证人呼吁华府加强对中共灰色地带威胁的认知，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安全合作，以防止北京以渐进蚕食的方式重塑亚洲安全秩序。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